下面呢，有些时间呢，就可以提问，有问题的道友呢就可以提问。
喂，可以听到吗？
阿弥陀佛，请讲。
啊，你好，法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有说的那个，就是在就是断除的那个障碍，就是我想问一下，所知障的初大障碍和所知障的这个细微障碍指的是什么？
在哪里出现的？
就是您刚刚不是有说就是断除，就是您刚讲这里上面没有，是您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在山清净地是断除那个细微所知障的那个障碍吗？然后是在那个就是二谛到揭谛末是断除那个就是初大障碍，然后那个后面
它
是
这
三
个
清净地。
障碍的话，它可以分为九品，分为九品。分为九品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二谛呀，或者说这个二谛到这个十谛之间，它有九谛嘛。九谛呢分为九品，它可以分为就是说是这个初的障碍，初中的障碍和初细的障碍是这样的。然后中等的障碍，就是说这方面可以分为九品。所以说，如果要从初细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越往前越靠前的就越粗。比如说二谛、三谛、四谛这些所知障就很粗，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五六七啊，这个就是中等的，八九十啊，就是细微的，反正越靠近后面的，它的障碍越细，越靠近前面的就越粗大。
哦，谢谢法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刚讲的说是那个月食嘛，月食您说是就是4个小时就算是月食，但我在课本上看到它是这边讲说是就是一天当中60，所以我想说到底是指的是就是比如说月食指的是超过24小时呢，还是超过4个小时呢？
超过4个小时，
哦，超过4个小时吧。哦，好
对，
的，谢
二
谢
十
法
四
师。
小时分为六个部分嘛，六个部分的话，每一个部分就是4个小时，是这样的。
哦，好的，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受那个受灌顶的时候，它不是前面有受那种就是先是受那个就是居士戒，然后菩萨戒，再是受那个密乘戒嘛？那如果是说就是有时候就比如说他有一些人他是没有受那个居士戒的，那这样的话还能不能得到灌顶呢？
这个前面的时候，就是它前面的这个受一个居士戒，这个居士戒呢，有的是要分，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在仪轨当中呢，它就有真实的传居士戒的这个仪轨，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如果我们已经受过的话，再受了它也不算是这个真实的一种真实的这样，它在仪轨当中灌顶仪轨当中的这个居士戒和沙弥戒和比丘戒呢，它和真实当中的这个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得到居士戒的人受灌顶，而在灌顶当中有一个这个传居士戒的这个仪轨的话，它其实呢就是依靠这个基础，它就可以受后面的灌顶，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如果在这个灌顶当中，它本身有一个传居士戒的仪轨的话，它就可以依靠这个基础得到后面的灌顶，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有点困难。
哦，那您的意思就是讲说，即便是就是有那个仪轨，但是即便是当时没有发心受那个居士戒，他其实也是可以得到灌顶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就说是不管怎么说呢，他就是至少来讲，我们前面说受菩萨戒也是一样的嘛。至少来讲，不管是龙树菩萨的观点也好，还是什么观点也好，他内心当中断除就是说是这个伤害众生这一条一定是具有的。所以说，在灌顶之前呢，可能是要求我们多多少少的断一些这个断一些手段，断出一些罪业，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去受这个菩萨戒，再去受这个灌顶的话，才有它的基础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考虑也是可以理解。
好的，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老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定力法师。
阿弥陀佛，请讲。
弟子有2个问题，那就是自然道和加行道这个各经2个大节，这是入舟子之法心。入国王之法心呢，就是自然道、加行道一共是经过3大节。这样看起来的话，后面这一种断根者的，它这个前面的这2个道啊，时间好像还要短一些。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
它虽然前面这个短一些，但是后面的话，这个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说，从它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总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这个后面的长嘛。虽然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就自然道、加行道合起来这个3个大节，前面的话就说好像是4个大节，但是呢，从它的这个总体来讲，它还是要这个长很多。
对，这个具体的原因不是很清楚，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像初学者的话，如果受菩萨戒的话，是按照无住菩萨的，是最为这无与伦比的方法。那么，可是就是有一点，咱们这个初学者呢，就最容易犯这个戒。 尤其是他对这个经论、这个菩萨戒的守护这些方面不是特别了解的时候，非常容易犯。那么这样，如果是犯三，顶多就是可以重新受持三次。那如果之后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没有在一个重新受的机会了？还是按照龙猛菩萨的这方法再去受？
啊，如果说是自己这个，如果自己经常容易犯的话，就按照龙树菩萨的这个去实行就可以，因为它是两种都可以，只不过是赞叹的说，无著菩萨的这个广大行派是这个无与伦比的，他并没有说是这个我们就不能按照龙树菩萨的观点去做。那如果让我们就说挑选一个比较严格的来约束自己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无著菩萨的。但是呢，如果一般的人呢，他就不一定要求全部都是，虽然他是无与伦比，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是按照无著菩萨的观点来进行施行。他们也可以选择这个龙树菩萨的观点。龙树菩萨的观点他比较这个宽泛一点嘛，所以对这些初学者来讲的话，可能是可以成为一个继续修行下去的一个基础。
那好像记得好像说自从宁玛巴的话基本上都是按照龙猛菩萨的这个传承，是不是？
对，是的，对。但是我们在实行的时候可以按照无著菩萨去来要求这个
啊，严格要求啊。好，感恩师父。弟子下了。
阿弥陀佛。顶礼师父，师父好。
阿弥陀佛。
哎，
可以。
所以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288页，就是这个颂词：若为菩提心摄持，免等放逸亦不断，生福得力成佛子，三七三十三劫成佛。他这个颂词里的菩提心应该如何理解呢？这个我们昨天探讨的时候有点争议，所以就问一下师父。
菩提心啊，菩提心呢，当然前面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免等放逸亦不断。这个生福德力呢，主要是从行菩提心角度讲的，是这样的。当然，它是行菩提心是以心愿菩提心为基础嘛。但是呢，免等放逸不断生福德力，那他如果能够做到免等放逸不断呢，他一定是行菩提心，啊，那一定是行菩提心，是这样。那么成佛子呢，成佛子这一点呢，就是说是愿菩提心也可以，只要你发起了愿菩提心，马上就可以就是转变成佛子。然后后面这个善其杀生其成佛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都要有，单单是愿菩提心不够，必须要在行菩提心去行持才可以做到。所以说他这个三种功德情况的话，既有愿菩提心也有行菩提心。
哦，好，是感恩师父。还有前面有一个思考题，他那个思考题那个我看是第几题啊，第四题，他说以菩提心摄持而修，欲以菩提心摄持自相续，这有什么差别？师父，这个问题。
以菩提心摄持而修，与以菩提心摄持自相续，这个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大差别一样。一方面就是说是菩提心摄持来修行修法嘛，通过菩提心摄持的修法，其实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它也是用菩提心来摄持的。然后我们修法当然是内心当中修行，然后菩提心摄持自相续呢，它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我们自相续当中呢，就说是通过这个菩提心的摄持，我们的相续，让我们相续安住在菩提心当中。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从它的差别上可能不大。当然，如果一定要去分差别的话，一个是菩提心摄持去修行啊，我们要去修，然后就首先用菩提心，那些当中安住菩提心，然后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再去修持种种的这样一种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菩提心摄持自相续，它这个不一定有这个修行的意思。它不一定修行的意思，它只是以菩提心摄持相续，摄持自己的相续，就是我们相续当中安住菩提心。但是安住菩提心有没有去实际行持其他的法呢？这个就不一定了，不确定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差不多的意思。那么如果要分析的话，一个是而修啊，它有这个修；一个是只是摄持自相续而已。所以说呢，如果要分差别的话，可能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
嗯，好的。感恩师父。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291页，刚才师父讲那个就是获得无上菩提果的功德，他那个说正常来修，他说总的来说正常修就是有什么四念诸佛四正断，就是第一自然段，完下边他又说立根中根下根菩提道，他又分别根基根就是发愿力的不同，分三大阿僧劫、七大阿僧劫还是33劫。他这个我不明白的意思就是他前面正常来修这一段，他这个是在菩提心摄持之下的修法吗？完了如果要是说他那个立根中根下根他又是以不同的那个菩提心那个心力而修，他那个是不是还要修这些个四念诸四正断呢？
前面这个也是以菩提心摄持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它都是以菩提心摄持的，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呢就是讲到了从这个三十七道品啊，从这个质量道加行道到这个一定要实地之间的修行的过程，下面这一段呢它也不是说不需要经过这些过程，它也要经历过，只不过它的是侧面呢是从这个解释它的加行道质量道的这个见道和修道的修法换成了这个立根、中根、下根的这个正道的方法来讲的。即便是立根，它也需要前面的这个三十七道品，也是需要从质量道、加行道乃至于到见道、修道。那么中根、下根也需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只不过它第二段当中并没有提，没有提呢，它不等于不用。所以说，虽然没提呢，它也是需要的。不管是上根呢、中根还是下根，它都需要这个。就说是这个四念处啊，四正段、四正处，它都需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前后的意思是一致的。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
阿弥陀佛，请讲。
哦，我想问一下法师，就是，这两天看那个网上说念珠、捻念珠啊，捻念珠，他有的说是越佛头，有的说不越佛头，说是经书上说呢，说是不能越了什么犯什么越罪呀、啊。完了，海涛法师说的。就是仗，尤其仗船的说可以约，要是反过来有那个好像。有点就是钻佛像什么的，不能反钻，不能钻完了再反。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捻念珠到底是越不越过这佛头。
它都有自己的传承，但是我们在实行的时候，它都有自己的根据吧，就是越佛头和不越佛头，它都有自己的根据。但是我们在实行的时候呢，是按照自己的传统的这个做法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在传统做法当中呢，大圣上师也是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不能够越佛头，而且就说是这个越过去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说在我们当中呢，也没有专门说你念到这个地方，念到这个佛头的时候必须要反过去。有些传承当中它是这样要求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传承当中是这样要求的，我们就这样去做；如果没有这样要求呢，我们就可以不这样去做也行。所以说既然两种都可以的话，然后就按照自己的传统去抉择。那我们的传统当中呢，还没有就很明显的要求说念到佛头的时候必须要这个反转的，这个不能越佛头的这个说法还没有看到，不明显。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讲很多也是并不是没有越佛头，都是越过去的啊，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心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能听到吧？
阿弥陀佛，请讲。
顶礼法师，一直有两个问题，就是这个念的方法。龙树菩萨的观点和这个树菩萨的观点，为什么观点里面没有使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就是宋词中不涉及这一点，而在无著菩萨里面专门涉及这个使菩提心的这一块，这是原因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其实呢，在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戒条当中，他其实已经讲过了嘛，根本戒当中。就说是这个舍菩提心啊，舍如果是十八条当中没有包括，但是在二十条当中呢，它就包括了舍愿菩提心和舍行菩提心。其实呢，就是说虽然没有明显的提出来，但是其实也是有这个的。如果你舍弃了菩提心之后呢，就不可能再有这个菩提心了。而且在咱们的注释当中，在讲龙树菩萨观点的时候，也是提到了嘛，就舍戒的缘的当中啊，舍戒的因缘当中，舍根本愿菩提心，这个是第一个。然后最后一个呢，还菩萨戒是第三个，然后中间呢是违犯根本罪，所以其实这里面也是提到了。宋词当中虽然没有提，但其实的意义当中也是包括了的。
法师下，因为这一周是就是这个三界论就学完了，下一周是不是法师直接辅导那个般若摄诵？
休息两个星期吧，休息两周，然后再休息两周完了之后再看。
哎，谢谢。
阿弥陀佛，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286页，第一行，任何一支均具足，这里面的一支是指什么？我刚才好像分心了，没
看。任何一支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四个条件，成为大数富的这个条件嘛，就是这样的，就说是这个。任何一支虽然都具足了，但是呢，后面它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惭愧心。所以这个任何一支呢，它就是讲到了这个前面的四个条件都是具有的意思，这个四分都是具足的。阿弥陀佛，
法师，谢谢。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讲。
弟子想问一下，那个 上次课的那个在那个无住菩萨受菩萨戒之前，一定要具足七种别解脱戒里面，他必须具备我们这个南州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不能是非男非女的。但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历史上他有这样的一个宦官，他应该是可以受居士戒的，他虽然不能出家，但是可以受居士戒。如此说来，他应该已经是具足了七种别解脱戒之一，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获得菩萨戒的戒体吧。阿弥陀佛。
居士戒也受不了，那其实就是受居士戒的时候，他也是需要就说是这个就说非黄门非二行。他这个宦官他属于黄门嘛，黄门他不是别解脱戒的基础，所以历史上他是说受居士戒，其实是不是我怀疑可能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受了这个戒，但是他不得这个戒，但是可以得到，有些地方说可以得到一种叫妙行，就是这个善行，这个他发誓不杀生不偷盗啊，他就可以去受这个，但是受了之后不得戒的。他也许是参加过这个仪式，但是他因为是黄门的缘故，他不能得戒但是他可以得到一种妙行，就是我发誓不杀生不偷盗，这些他可以得到一种妙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宦官他是没办法得戒的，他如果没办法得居士戒，他也没办法按照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得到心菩提戒。
在我们的那个法本上说，引用那个大般涅槃经说，只要是皈依了佛陀就是真正的居士，或者说是他获得居士，他只要受一个里面一个戒律就可以，比如说是不杀生戒，或者说是不偷盗戒，里面没有，就是也并不是说一定要不受邪淫戒，就是这个法本里面的这样的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请师父开示一下。
他这个居士的话，他的居士就是有些时候说三规居士嘛，只要你受了三规一，这个就可以叫居士，这个叫三规居士。但是呢，如果是五戒居士的话，就是说受别解脱戒的这个居士呢，他就没办法得到。他不单单说没办法就说是这个前面说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可以受一条戒，这个一条戒是基础，是不能是黄门就是说如果你是黄门的话，一条戒也没办法受的。不是说你不能受不邪淫戒律就可以了，其实连不杀生的这个戒律也不能受，他因为他是黄门的缘故得不到别解脱戒。但是呢，就是说他可以去手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个不能得戒是一种妙行，是一种好的行为，但是他严格来讲不能叫戒律，是这样。他可以去这个，他可以去这个受这个仪式，但是他不能够得到戒律，因为他是黄门的缘故黄门和二行，就是说二行的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身上有男根和女根两个根，他也没有办法得戒，再加上就是黄门呢也没有办法得戒，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所受的这个戒律其实不是真正的这个五戒，不是真正的别解脱戒，但是呢居士可以说是居士，因为他有三规居士嘛，就是三规一之后就可以成辟为居士了，这个可以。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五戒居士啊，或者别解脱戒的这个居士是没有办法的。
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285面，他这里按照那个格鲁派的这样的一个克祖杰大师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仅仅是行持这样的四黑法就会犯堕罪，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这个弟子以前在那个学习那个广论的时候，对这个地方也有点疑惑比如说那个他里头有不欺诳上师这一条，就是从那个世间人的角度来说，那个欺骗自己的师父都是一个就是一个不贤善的一个表象，就是世间的好人他也是不敢欺骗自己的师父的，因为他是一个严厉的这样的一个对境。那为什么就是说格鲁派自己也说万善根本从师出，但是他如果说欺骗了自己的上师的话，怎么还会有菩提心呢？
他是有过失嘛有过失是一方面，但是呢有过失和堕罪那有的时候是这个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戒律当中，就是说你这个受持这个什么呢，受持这个不杀生的戒律，居士受持不杀生戒律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去杀了蚂蚁啊，杀了虫子啊，这个方面它是有过失的，但是它不是犯这个居士的戒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真正的犯戒律啊，犯居士的戒律是杀人，杀人之后你会犯他的根本罪，所以这个方面它是一个堕罪。但是就是说杀生啊，就是说杀其他的旁生啊，它会有过失。那么就是有过失和不犯堕罪的人，它不是真实矛盾的。所以说呢，就说虽然说是在这个当中一切都是这个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本的善根都是从上师而产生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你欺骗他的话，他会有很大的过失，但是呢会不会犯堕罪呢，这个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分开的话就可以容易理解一点。
谢谢师父，问题问完了。
阿弥陀佛。好，今天的时间也到了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今天 咱们这个菩萨戒学完了，学完之后呢，那教务处的这个安排的话，我们要休息两周，然后休息两周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学习，是这样。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以后也可以继续的交流这些这个佛法的意义。那么就是我们把这个，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呢，如果有过失的话，也是在上师面前呢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的话，也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转法轮，也祈愿一些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是祈愿一些道友们三界清净，迅速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呢，咱们一起念诵回向，一起发愿。苏伦德耶腾加热巴勒德勒勒波扎南巴谢将杰嘎勒瓦隆泽拜泽比泽勒泽泽勒修藏耶泽瓦迪成伯格扬拉泽杰登巴藏扬松多杰永登根勒泽伯特特瓦那耶那就公司等我生气切切的拉我做刚哥自信特解你我儿子多你多把一元却为是难免的想起却得得解大将看你做的更马东而让东也跌化那么加倍原本那不生说情言定的却把他写我这不总之这儿吧跟着杨姐全部的将我的话我接杨姐四种跟着让我们人的等不相亲说吧将做大勋马我们整个价格绝绝杨的人工参加我这动词那不得要张你你错的这儿那清晨你别我特多事然而你只知我生前难在的破解的经验的经我怎懂不如算个龙灯同我今在你不在今做不如在没得家的灯那样显得人灭尊盆地化解做地根显那门把都过了同居的算个我用当的做在西宫本座的一直满列着你的住宿是什么呢不是一个把着江不女人的那位所生家不说电子歌不马舍得红电子歌那么是的红红啊红但这个人那么是的红